欢迎收听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您的个人生成式 AI 播客。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篇非常引人入 Zenia 的研究，关于强化学习在推理与搜索交错的 LLM 智能体中的实证研究。内容非常丰富，让我们直接开始吧。
大家好，我非常兴奋能和大家一起探讨这篇论文。简单来说，这篇研究系统地探究了如何通过强化学习来训练大语言模型，使其能够像一个智能的搜索代理一样，既能进行复杂推理，又能熟练运用搜索引擎解决问题。
听起来非常有意思。那么，首先，这种推理与搜索交错的 LLM 智能体，或者说基于 LLM 的搜索智能体，它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呢？
这些智能体的工作模式可以概括为一个多轮的推理搜索循环。在每一轮迭代中， LLM 首先会进行思考，分析当前情境，判断还需要哪些额外信息。然后，它会构建一个搜索查询，通过搜索引擎来获取相关的外部信息。这些新获取的信息会被整合到上下文中，用于下一轮的推理。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直到模型认为已经收集到足够的信息来给出最终答案。
我明白了，它就像一个不断思考、提问、查找资料、在思考的过程。论文中提到了一些特殊的标签，比如 think 和 search， 这些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是的，这些特殊标签是为了辅助这个过程。比如，推理步骤会被包含在 think 和 think 标签内，搜索查询则用 search 和 search 包裹，搜索引擎返回的信息会插入到 information 和 information 之间，而最终的答案则放在 answer 和 answer 标签里。这样设计有助于模型清晰地组织其思考和行动流程。
原来如此。那么，强化学习 RL 是如何被用来训练这些 LLM 搜索智能体的呢？
这篇论文中提到，他们采用了一个 RL 目标函数，这个函数的目标是最大化预期奖励，同时通过 KL 散度来约束策略模型不会偏离参考模型太远。这里的奖励函数2下划线 Phi 是核心，它评估模型生成的包含推理和搜索结果的序列外的好坏。特别的，他们提出在优化过程中显示的整合搜索引擎2。
这个奖励函数2下划线 Phi 具体是如何设计的呢？论文提到早期工作主要关注最终结果奖励。
没错，早期的研究比如 Jin 等人的工作主要使用基于最终结果的奖励。在事实性推理任务中，通常是评估最终答案的正确性，比如使用精确字符串匹配 EM。 也就是说，如果模型预测的最终答案下划线 Pre 和标准答案下划线 Gold 完全一致，奖励就是1，否则就是0。这种方式简单直接，但论文也探讨了这种奖励机制是否足够，以及是否可以加入其他辅助奖励。
这确实是个关键问题。论文首先探讨了格式奖励 Format Reward。 引入格式奖励的动机是什么呢？
动机非常直观。因为 LLM 智能体需要遵循特定的格式来调用搜索引擎，比如正确使用 Search 标签。如果 LLM 没有正确格式化它的搜索查询，它就无法成功触发搜索引擎，也就无法获取解决问题所需的外部信息。所以，遵守预设的格式对于确保搜索智能体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所以，格式奖励就是为了确保模型能说对话，办对事的第一步。那么，实验是如何设计的？结果又怎么样呢？
实验中，他们在原有的结果奖励基础上引入了格式奖励。具体来说，如果答案正确且格式正确，奖励为1，答案正确但格式错误，奖励为1减去一个惩罚因子 lambda 下划线 f， 答案错误但格式正确，奖励为 lambda 下划线 f， 如果两者都错则奖励为0。结果非常有启发性。
哦，快给我们讲讲有哪些关键发现。
首先，加入格式奖励能够持续改善最终模型的性能，特别是对于基础的 LLM Base LLM 而言效果更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基础 LLM 本身缺乏强大的指令遵循能力来调用搜索引擎，格式奖励正好弥补了这一点。其次，格式奖励能够加速 RL 的收敛过程。 Lambda 下划线 F 值越大，收敛越快，因为它明确地引导模型发出格式正确的搜索查询并有效解读结果。最后， Lambda 下划线 F 的选择对最终性能影响很大，太小了没效果，太大了又可能导致模型过分拟合格式而忽略了答案本身的质量。
听起来格式奖励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补充。那么论文接着讨论了中间检索奖励 Intermediate Retrieval Reward， 这又是什么考虑呢？
是的，除了最终答案的奖励，研究者们也思考是否可以在每一步搜索后根据检索到的文档质量给予中间奖励。比如， 如果模型检索到了相关信息，就给予正向奖励，这样可以鼓励 LLM 生成更高质量的查询，从而得到更相关的检索结果。
这个想法听起来也很合理。那么，在实验中，这种中间检索奖励是否也像格式奖励那样带来了显著的性能提升呢？
这就有意思了。实验结果显示，加入中间检索奖励并没有显著改善最终性能，无论是对于 PPO 还是 GRPO 算法。研究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最终结果奖励本身已经为生成有效查询提供了足够的学习信号。因为成功的搜索调用，检索到相关信息会直接有助于产生正确答案并获得正奖励。相反，基于子字符串精确匹配的中间检索奖励，反而可能过度约束了检索轨迹，偏离了从结果奖励中自然学到的轨迹。
也就是说，有时候好心可能会办坏事，过多的中间指导反而可能限制了模型的探索。
可以这么理解。论文还发现，改变中间检索奖励的权重因子 lambda 下划线 r 对学习动态影响有限，而增加 lambda 下划线 r 反而会导致性能下降。这进一步表明，至少在这项研究的设定下，中间检索奖励可能是不必要的，最终结果奖励本身足以鼓励有效的查询构建和下游任务的成功。
这真是个值得深思的发现。接下来，论文转向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底层 LLM 主干模型的选择。首先研究了不同类型的 LLM， 即通用型 LLM 与推理优化型 LLM。这背后的考量是什么呢？
要通过 RL 有效训练 LLM 搜索智能体， LLM 需要具备两个基本能力，指令遵循和推理。指令遵循能让模型学会如何以正确格式发出搜索引擎调用，而推理能力则让模型能分析检索到的信息并解决复杂问题。但之前并不清楚究竟是通用型 LLM 还是专门为推理优化的 LLM 更适合作为 RL 训练的基础。
他们是如何比较这两种 LLM 的呢？比如，论文中提到了 Qwen 2.5 7B Base 作为通用模型，和 DeepSeeker 1 Distill Qwen 7B 作为推理专用模型。
是的，他们选用了这两种70亿参数规模的模型，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 RL 训练，以确保公平比较。结果显示，当使用通用型 LLM 如 Qwen 2.5 7B Base 初始化时， RL 训练过程更稳定，更有效。这表明通用型 LLM 本身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基础推理能力来支持搜索智能体任务，不需要专门的预训练。
这有点出乎意料，我原以为推理专用模型会更有优势。那推理优化型 LLM 表现如何呢？
推理 LLM 在训练初期很难启动搜索引擎调用，导致探索不足。由于缺乏涉及搜索的成功经验所带来的正奖励信号，模型未能持续学习与搜索引擎的交互。这种行为主要源于推理 LLM 有限的指令遵循能力，这阻碍了他们学习调用搜索 API 的正确格式。
所以，即使是推理专家，如果不听指挥，在需要与外部工具交互时也会遇到麻烦。那 PPO 和 GRPO 这两种 RL 算法在训练这些模型时有差异吗？
有的。虽然推理 LLM 在使用 PPO 训练时最终也能学会交错进行推理和检索，但这个过程缓慢且渐进。相比之下，使用 GRPO 训练则导致了训练崩溃。研究者认为，这归因于 PPO 的方差较低和策略更新更稳定，这更好地支持了搜索增强推理任务所需的复杂探索。
明白了。那么，关于 LLM 的另一个方面，规模 scale 研究结果是怎样的呢？我们通常认为模型越大越好，对于这些搜索智能体也是如此吗？
确实，之前的研究表明 LLM 的能力会随着模型规模的增加而可预测的提高，这就是所谓的缩放定律。但对于经过 RL 进一步调整为搜索智能体的 LLM， 这种缩放行为是否仍然成立，之前并不明确。具体来说，增加模型规模是否能持续提高智能体推理和与搜索引擎交互的能力？
他们是如何进行这个规模化研究的？
研究团队使用了不同规模的 Qwen 2.5 模型 3B、7B、14B、32B， 结合了前面讨论的结果奖励和格式奖励，在 NQ 和 HotPotQA 训练集上使用 GRPO 算法进行训练，并在分布外的 Bamboo 数据集上进行评估。
那么结果如何？更大的模型在成为搜索智能体方面表现更好吗？
结果显示，训练奖励随着 LLM 规模的增加而持续提高，这表明更大的模型确实能更好地学习有效的推理和搜索引擎使用方法。相应的，推理性能、测试准确率也随着模型规模的增加而提高，但提高的速率有所减缓。这表明， 与纯语言建模不同，搜索智能体任务可能不那么依赖存储在大型 LLM 中的参数化知识，而更多的依赖于通过检索有效获取外部信息。
也就是说，到了一定程度，获取信息的能力比模型本身的知识储备更关键。这非常有道理。接下来，论文探讨了搜索引擎本身的选择。这听起来也至关重要，搜索引擎的质量会如何影响 RL 训练动态和最终性能呢？
绝对关键。搜索引擎的质量直接决定了检索信息的质量，这反过来又会影响 RL 的训练动态和智能体在推理时的性能。在训练期间，提供更相关信息的高质量搜索引擎可以鼓励智能体用更少的搜索调用来达成目标。相反，低质量搜索引擎可能会导致智能体要么过度依赖内部知识，要么发出多次搜索查询来弥补结果不足。
他们是如何研究训练时不同搜索引擎的影响的呢？测试了哪些搜索引擎？
他们使用了 Qwen 2.5 7BBase 模型和 PPO 算法，探索了四种搜索引擎配置：一、随机噪声，返回随机选择的段落；二、BN25， 一种基于精确资源匹配和词频的稀疏检索方法；三、E5HNSW， 一种稠密检索方法，使用 HNSW 进行高效的近似最近邻搜索；四、E5ExactMatch， 使用精确嵌入匹配的稠密检索，确保最高的检索准确率。这些方法的检索性能排序是 E5ExactE5HNSW BN25 随机噪声。
结果非常明显吧？使用更好的搜索引擎训练，效果肯定更好。
是的，结果非常清晰。用更强的搜索引擎，如 E5Exact 和 E5HNSW 训练 ,RL 训练更稳定，最终性能也更好。而用较弱的搜索引擎，如随机噪声和 BN25 训练，最终性能则不理想。更有趣的是，搜索调用频率，使用随机噪声时，智能体很快学会避免使用搜索引擎，使用 BN25 时，智能体逐渐增加搜索调用次数以弥补检索质量的不足，而使用 E5 时，智能体则学会了更明智的利用搜索引擎，以合理的调用次数高效获取信息。
这充分说明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么，如果训练时用的搜索引擎和推理时用的不一样，情况会怎样呢？这在实际应用中可能经常发生吧？
确实如此。在实际场景中，由于可访问性、成本或 API 限制等原因，某些搜索引擎可能不适合在 RL 训练期间集成。这就需要在训练时使用一种搜索引擎，而在推理时使用另一种。这就引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训练和推理之间搜索引擎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模型性能；二、在推理时使用更强的搜索引擎是否会带来更好的下游性能。
他们是如何验证这一点的呢？
研究者用三种不同的搜索引擎 BN25 E5 HNSW E5 Exact 训练 LLM 搜索智能体。在推理时，他们额外引入了在线的谷歌搜索 API 作为更强的检索系统，并在一个包含 Bamboogle GPQA 和 SimpleQA 样本的组合基准上进行测试。
这个跨搜索引擎的泛化能力测试结果如何？
结果令人鼓舞。首先，用特定搜索引擎训练的 LLM 搜索智能体在推理时使用不同搜索引擎进行评估时表现出了很强的泛化能力。其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推理时利用更强大的搜索引擎，例如谷歌搜索，始终能显著提高性能，这凸显了高质量检索在下游应用中的重要性。
太棒了，这位实际部署提供了很好的指导。那么 ,Which, 能否为我们总结一下这项实证研究最重要的几个发现和启示呢？
当然。总的来说，这项研究告诉我们，第一，在奖励设计方面，格式奖励在特定场景下，尤其是对基础 LLM, 能显著提升性能和收敛速度，而中间检索奖励的益处有限。第二，底层 LLM 的选择很重要，通用型 LLM 在 RL 训练中可能比推理专用型 LLM 表现更好。因为前者有更好的指令遵循能力，模型规模的提升有益，但对搜索任务而言存在收益递减。第三，搜索引擎的选择至关重要，高质量的搜索引擎不仅能改善训练动态和最终性能，而且智能体对推理时更换搜索引擎具有良好的泛化性，使用更强的推理引擎能进一步提升表现。
非常清晰的总结。这些发现对于开发更强大、更可靠的基于 LLM 的搜索智能体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感谢 Wage 的精彩分享。
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也很高兴能与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内容，期待下次有机会再进行交流。
感谢您订阅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我们下期再见。